研究班课文13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5月25至31日该星期讨论。热切的彼此相爱。主题经文：要从心里热切的彼此相爱。彼得前书1章22节。唱诗第109首：从心里热切相爱。课文摘要：耶稣说，爱心是真基督徒的标志。我们爱弟兄姐妹，就应该努力促进和睦，不偏心待人，也要慷慨好客。有时这样做并不容易，本篇课文会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，帮助我们继续从心里热切的彼此相爱。第一段问题：耶稣给门徒什么明确的吩咐？耶稣牺牲前的那个晚上，给门徒一个明确的吩咐。他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要是彼此相爱，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章34、35节。以下是封面的图片描述。耶稣牺牲前的那个晚上，他向使徒强调爱心很重要。回正文。第二段问题：为什么彼此相爱非常重要？耶稣说，要是他的门徒有像他一样的爱心，别人就会看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在一世纪是这样，今天也一样。因此，哪怕我们面对困难，也要继续彼此相爱，这样做非常重要。第三段问题：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人人都不完美，热切的彼此相爱有时并不容易，但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像耶稣那样表现爱心。本篇课文会谈谈我们可以怎样怀着爱心促进和睦，不偏心待人，以及表现慷慨好客的精神。你研读这篇课文的时候，请想想，课文提到的弟兄姐妹，即使面对困难，还是继续爱别人，我可以怎么向他们学习呢？努力促进和睦。第四段问题：根据马太福音5章23、24节，如果有弟兄姐妹对我们不满，我们为什么应该主动促进和睦？耶稣说，如果有弟兄姐妹对我们不满，我们主动促进和睦是非常重要的。马太福音5章23、24节说，所以你把礼物带到祭坛来的时候，要是在那里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，就要把礼物留在祭坛前，先去跟弟兄讲和，回来在献上礼物。他想强调的是，如果我们想让上帝高兴，就应该跟别人和睦相处。看到我们尽力跟弟兄姐妹和好，耶和华会非常高兴。但如果我们一直愤愤不平，完全不想跟弟兄姐妹和解，耶和华就不会接纳我们的崇拜。第五段问题：马克想跟弟兄和好，但遇到了什么困难？促进和睦有时并不容易，让我们来看看马克的经历。有个弟兄批评马克，还向会众里的其他人抱怨。马克有什么反应呢？他说，我就忍不住向他发火了。后来马克很后悔，向那个弟兄道歉，想跟他和好，但那个弟兄毫不领情。于是马克想，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？但分区监督劝他不要放弃。马克后来怎么做呢？第六段问题：甲，为了促进和睦，马克付出了什么努力？乙，马克怎样运用各罗西书3章13、14节的原则？马克反省了一下，发现自己不够谦卑，有点自以为是，需要改变态度。于是他再去找那个弟兄，向他道歉， 还写了好几封信，说自己感到非常抱歉，希望能跟他和好。马克还给那个弟兄送了一些小礼物。遗憾的是，那个弟兄的气还是没消，但马克继续按照耶稣说的爱那个弟兄，尽力原谅他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、十四节说，无论谁有理由对人不满，都要继续彼此包容，彼此甘心宽恕。耶和华怎样甘心宽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甘心宽恕人。除了这一切之外，还要穿上爱，因为爱能完美的维系团结。我们学到，就算别人反应不好，我们还是要努力促进和睦，表现基督徒的爱心，继续原谅他们，也要继续向上帝祷告，求他帮助我们跟弟兄和好。第七段问题，甲，耶稣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别人？乙，拉娜遇到了什么困难？耶稣说，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，我们就该怎样对待别人。他还说，我们不应该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。如果会众里有人想避开你，不跟你打招呼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虽然这种情况很罕见，但拉娜就有这种经历。他说，一个姐妹对我视而不见，让我觉得莫名其妙，这让我压力很大，不想去聚会。拉娜起初这样想，这又不是我的错，况且会众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这个姐妹很奇怪。第八段问题，为了促进和睦，拉娜做了哪些事？我们从她的经历学到什么？后来，拉娜采取行动，努力跟那个姐妹和好。她向耶和华祷告后，决定去找那个姐妹谈谈。他们坦诚沟通，言归于好，还拥抱了对方，看来问题解决了。但拉娜说，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姐妹又像以前那样不理我了，这让我非常失望。拉娜起初觉得，如果那个姐妹不改变，自己就会一直闷闷不乐。但她后来意识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应该甘心宽恕，继续爱那个姐妹才对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至五章二节，他想起圣经说，基督徒之间的爱让我们不计较别人造成的伤害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希望，凡事忍耐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和七节。于是拉娜的内心恢复了平静，一段时间后，那个姐妹对她的态度也有所改变。像拉娜一样，如果你努力促进和睦，继续爱弟兄姐妹，充满爱心，赐人安宁的上帝就会与你同在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。以下是第七至八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位姐妹努力促进和睦，起初没有成功，但她坚持不懈，最后终于跟朋友和好了。我们学到，如果有人对我们不满，我们可能要尝试各种方法跟对方讲和。回正文，不偏心待人。第九段问题，根据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为什么我们不该偏心？耶和华从不偏心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说，彼得就开口说，现在我真的看出上帝是不偏心的，无论哪个国族的人，只要敬畏他，做对的事，他都接纳。我们像他那样对待别人，就能证明自己是他的儿女。我们会努力爱人如己，也会努力在耶和华的大家庭里营造和睦的气氛。雅各书二章八九节。第十至十一段问题，路斯怎样克服偏见？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说，不偏心待人并不容易。让我们来看看路斯的经历。路斯十几岁时， 一个外国女子深深伤害了她的家人，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。她说，跟那个国家有关的人和事都让我感到厌恶，我觉得那个国家的人都很坏，就算是弟兄姐妹也一样。但露丝后来改变了看法，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露丝说，为了克服偏见，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她读了年鉴里关于那个国家的介绍和弟兄姐妹的经历。她说，我努力多想想那个国家的人有哪些优点。我发现那里的弟兄姐妹非常爱耶和华，他们也是基督徒大家庭的成员。露丝渐渐看出自己需要用行动体现爱心。她说，每当我见到从那个国家来的弟兄姐妹，都会尽力跟他们做朋友，我会主动跟他们聊天，多了解他们。后来我的偏见逐渐消失了。第十二段问题，为什么撒拉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？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意识到自己待人偏心，让我们来看看撒拉的例子。他曾经以为自己对人不偏心，因为他不在意别人的种族、经济能力或在会众担负的职责。但他说，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对人有偏见。为什么呢？他和家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所以他喜欢跟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来往。有一次，他甚至跟一个朋友说，我只想跟学历高的弟兄姐妹做朋友。他真的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，他应该怎么做呢？第十三段问题，撒拉怎样改变了态度？我们从他的经历学到什么？一位分区监督给了撒拉一些帮助。撒拉说，他称赞我热心服务，评论很好，也有很多圣经知识，然后说，我们的知识越多，就越应该培养一些美好的品质，比如谦卑、谦虚和怜悯。撒拉按照分区监督的建议去做。他说，我发现对人有爱心、善待别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渐渐的，他改变了对弟兄姐妹的看法。他说，我会努力想想弟兄姐妹身上有哪些品质是耶和华看重的。我们从撒拉的经历学到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教育程度比较高，千万不要因此有优越感。我们热切地爱整个弟兄团体，就不会偏心待人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。以下是第十二至十三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位年长的弟兄觉得自己在会众里被孤立了。我们学到，我们热切地爱整个弟兄团体，就不会偏心待人。回正文，慷慨好客。第十四段问题，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，耶和华看到我们慷慨好客会有什么感觉？耶和华非常喜欢慷慨好客的精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说，此外，不要忘记行善和分享，因为上帝非常喜欢这样的祭物。在他看来，我们对人慷慨，尤其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慷慨，也是崇拜他的一种方式。所以，圣经劝勉我们要实践好客之道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对人表现好客的精神，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关心他们、爱他们，很想做他们的朋友。无论我们是请人吃点心、喝饮料、吃饭，还是花点时间陪伴他们，耶和华都很高兴。不过，有时要慷慨好客并不容易，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。第十五至十六段问题，甲，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想招待客人？乙，埃迪特是怎样改变的？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情况不好， 没有能力对人表现慷慨。例如，有一位姐妹叫埃迪特，她是个寡妇，她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之前，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觉得自己无法招待别人。埃迪特受浸后改变了看法，渐渐学会慷慨待人。他说，我们会众盖新的聚会所时，长老问我能不能接待一对来帮忙的夫妻，让他们住两个星期。当时我想起撒勒法的寡妇，她因为接待了以利亚得到了很多福分。于是埃迪特同意了。他得到了什么福分呢？他说，那对夫妻住了不止两周，而是两个月。这两个月让我们培养了深厚的友谊。此外，埃迪特还在会众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。现在他是个先驱，他喜欢在传道结束后请一起传道的弟兄姐妹来家里坐坐。他说，施予真的让我很快乐，而且我得到的福分远远超过我付出的。以下是第十六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位姐妹起初不想招待客人，但后来她改变了想法，这让她非常快乐。回正文。第十七段问题，卢克和妻子发现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？有些弟兄姐妹非常好客，他们还可以怎样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呢？例如，卢克和妻子很喜欢招待客人，常常邀请他们的父母、亲朋好友和分区监督夫妻来家里。但卢克说，我们发现我们邀请的都是那些跟我们关系好的人，他们可以怎样改进呢？第十八段问题，卢克和妻子比以前更好客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卢克和妻子仔细考虑了耶稣的话，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奖赏呢？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。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像耶和华那样对所有人慷慨，于是决定邀请一些以前从没邀请过的弟兄姐妹。卢克说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我们更了解彼此，也觉得跟耶和华更亲近了。第十九段问题，我们怎么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？你决心怎么做？我们热切地彼此相爱，就会努力促进和睦，不偏心待人，慷慨好客。我们必须改变消极的看法，真挚地爱弟兄姐妹。我们这样做就会非常快乐，也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。课文复习，我们热切地爱弟兄姐妹，就会怎样在以下三方面付出努力？促进和睦，不偏心待人，慷慨好客。唱诗第88首，求你使我认识你的道。本篇文章结束。